嗨，大家好，这里是基督徒不是你想的那样，
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嘞。
我是罐头鱼，
我是百基啦。
这个频道会分享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信仰生活。
大家好，我是罐头鱼。因为我们这周啊，就是真的是各自都有各自忙碌的事，然后所以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挤出这个我们录音的时间，然后所以呢，我们想说我们就来用这个一个方式，来用新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两个人会分开录音，然后再合并在一起，所以前半段就只有我咯。然后我现在就是用一种一边做菜一边跟大家聊天的方式，然后再跟大家录这个我们今天的音，这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现在要切的是那个青苦瓜，我跟你说我超爱吃青苦瓜的完全岔开话题。我本来要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那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近期的突破，因为上周是恩典，然后这时候就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想一个共通的主题，是最近的突破。然后我觉得最近其实有几项我觉得是重大的突破，就是我之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很难相信自己是好看的那种人。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当我看我在教会里面看很多女生，我都觉得哇，她们真的是各有各的漂亮。而且我因为百吉拉已经跟我讲过非常多次，就是她觉得我就是好看啊，我就会觉得说，可是我的好看就不是就是那种大家客套的那种好看啊，就是不会像大明星或像林志玲。然后她就可以跟我讲说，那你觉得我们小组的那个谁谁谁是好看的吗？我就说是啊，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她讲任一个我都讲得出来，就是这个人好不好看，而且他好看在哪里，他的型是怎么样的。可是就我自己的，我就不太行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因为百吉拉就是很厉害，他就是很会在各式各样的时间点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我自己对打扮这件事情有一点抵触。所以我觉得就是蛮认真的去想，我到底在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我就蛮常回想起，就是我就会讲说我自己就是一个长得很普通的人，这样就是没有特别好看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起，就是会跟我讲说我是长得普通的人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这样。但是我觉得她就是我不是要抱怨她，而是我觉得她没有恶意，就他就是很担心我这样子。他就会，我记得从小到大他就是都会很蛮担心我的。我觉得生女儿真的是要操烦很就这米点呢齁。生女儿真的有辛苦，就是会担心说学历好的话，就是能力好的话，会不会就是又要担心结婚啊，然后如果他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太受欢迎，会不会又有感情纠纷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妈就是一路上她都是蛮担心我的个人的状态，所以她就会很常跟我说，你是长得普通的人，所以你不要太打扮，然后不要太引人注目，然后不要跟男生就是叫我要跟异性要保持很远的距离。我记得有段时间是因为我觉得她最主要是真的当妈妈天下父母心啦，就是会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这样子。所以就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爱这样，对。然后但是他这一段话就会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说，我要尽可能的低调，然后不要打扮，越中性越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啊，我就是当然我觉得人的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会有不一样，所以当可能在大学的时候还好，因为你会知道说在校园里面很安全。可是出社会有一个时段呢，我就觉得这些话对我来说好像很真实，就是可能 出社会你就不知道大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不应该要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而且我也是处在那种就是会处在那种，如果啊我出门，我连约会哦，就是出门约会我都觉得我不应该要漂亮，因为要让男生看到我的内心，所以我不要漂亮，这样他才可以看到我的内心这样。反正不知道我哪来的想法这样子。但我觉得我不是要怪我妈妈说她怎么样，而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一路的想法一脉相承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蛮常觉得说其实如果跟异性保持太亲近的距离啊，也对我来说会是危险的，或者是太漂亮对我来说会是危险的，就是我是说人身安全上的危险这样。所以呢我就是有时候啊，我在看到人家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 的那个样子啊，我都会觉得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这样很危险这样，就我会觉得他们不应该如此这样子。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其实从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等于是我就变得跟百吉拉会有更密集的接触，然后所以我就常常看着他，然后就看着他很漂亮，然后很美，他会又有自己的风格，我就觉得说哇，就是你知道我一面觉得他这样很受欢迎，然后一面又很困扰，因为我就觉得不应该如此，不应该如此，女生就应该要低调，就是要把自己包好这样子，然后最好不要化妆，没事不需要化妆这样，对，所以我就是很挣扎，实际上我里面就是很挣扎，我一面很羡慕她很漂亮，然后一面又很挣扎，然后其实百吉拉在这件事情上，她跟我聊过非常多次，因为我就跟她说，我觉得我是真的困扰。我也很希望就是看着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单纯的说哇好美，你穿这样很好看耶，然后就是真心的觉得你很漂亮，然后我也觉得很棒，就是鼓励你，就是年轻就漂亮这样。对，可是我就觉得我每次总是没办法很真心的就是替漂亮的人开心这件事，我自己会有个情绪，然后其实这个情绪一定会影响到我觉得跟漂亮的人的关系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办法，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在这个话语里面，就每一次我冒出这种就是我是很普通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要抵挡这个念头，就觉得说这不是真的，就是我是很漂亮的这样。然后一直到，但是我就是对我来说一直都有点困难这样子，这个抵挡一直都有点困难，因为就是你就是看着同一张脸什么都没有改变啊，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以前看着这张脸我就要说我很普通，然后现在我要为了要改变我的想法，我看着同一张脸我还要说我很漂亮，这样就是很难瞬间的转过去。然后一直到呢结婚后，就是结婚的那一天，我真的是被我们那个造型师，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就是魔术师，他们真的不是造型师他们就是在做一个魔术的工作，你知道吗？他就把我，因为我有跟造型师说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很浓的妆感，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看起来好像男生看不出来画了哪里，但是你就是变美了的那种妆，那种程度的妆容这样子。于是我造型师他真的是魔术师，然后他那一天就把我三套礼服，每一套我都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好看，然后甚至有一套我化完妆，然后我先生就是中间中场休息，他已经都跟大家social完了，然后进来坐一下的时候，他看着我就说他怎么变那么漂亮这样，然后我在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本来就那么漂亮好不好可恶这样。然后后来那一天我回去啊，我自己在卸妆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化多少，就是不是那种好像大，当然我觉得假睫毛啊那种稍微清淡款的假睫毛那一定有贴，眼线什么的一定有贴，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自己化可以达成的妆容这样子。我还特别就是留了一个卸，我那天我还自己觉得就是把自己卸了一半， 的妆左右脸，然后把它拍照起来，就是留存一下，就是这个造型师帮我画的样子跟我的素颜的差异。然后说真的是真的只差一点点，但是整体的那个漂亮程度就是完全就是提升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原来其实我是漂亮的耶，这样。然后我就在想说，好，那我要怎么样去把在化妆上，因为其实我可以化妆啊，就是我有化妆品，只是我不常化，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自己化得漂亮呢？然后我就在 YouTube 上面刚好就很巧合就看到一个频道，然后他就是在帮你分析说，哦，如果你是什么脸型，然后你的五官是怎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是鹅蛋脸，那你可以就是可以参考谁的妆容，然后他可以叫你自己去量你的脸的长度跟宽度，然后下颚线的这个弧长度什么的，你可以量一些你的数据，脸型的数据，然后去分析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是锥子脸呢，还是你是鹅蛋脸呢，还是哪一种脸，然后再分析你本人的风格是比较偏暖风格的，所以有些人就像百吉拉就很暖，但是他就很个性很亲人，然后他的这个脸的弧度也是很就是眼睛圆圆的那种感觉，他就是比较亲和力的长相这样子，那你就可以走什么样的风格的妆容跟发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疯狂的看了大概一个月有哦，就每一天都在看，然后把自己分类出来说，诶，我到底是适合哪一种型，我当然不会是完全是就只有一种这样。然后我之前都觉得我的下颚角有点方，就我就觉得我没有到一般的国字脸，但是还是会比那种比如说像 Angelababy 啊那种的人，他的那个下颚角，不知道大家知道下颚角是什么，就是你的腮帮啦，就是耳垂下来的那一块骨头这样。有一些人他就可以很收进去，所以他就会很像就是脸超级无敌小，很像林志玲啊那种 Angelababy 那种脸，真的超锥子脸的那种人这样子。但是我之前就一直觉得我这一块很大，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脸很大。然后后来呢，其实他就说，这种其实是我虽然也没有到方脸，但是我就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然后他就可以跟我们讲说，这个你可以其实把眉毛画长一点，然后两眼的眼距跟眉峰的距离，然后就可以调整我的妆容。然后反正我就找了一套我自己适合的妆容的模式的风格。结果就是这样子，每一次出去，因为当然我觉得化妆它平日的妆它就是需要练习，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就已经找准风格了嘛，所以我就每一次出去我就在脸上练习，然后我就会画我觉得我自己测量过最适合的那个风格这样。然后把我的脸画完以后，我最近每一次去教会都有人称赞我，我觉得你结婚后变漂亮，我觉得你怎么样，我觉得你是漂亮，怎么突然就变更漂亮了。然后还有人问我说，你结婚是有去做什么医美吗？然后你怎么肤质突然变很好什么的？其实我就是，当然我觉得保养就是，我保养的次数也变高，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是可以漂亮的，这样。所以我只要勤加保养，我整个底子就会更好，那就可以更漂亮，这个妆容就可以更精致，妆的比例就可以降低，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近期的突破竟然就是我完全可以欣赏我自己，而且我化妆完以后我觉得我很好看，然后我可以走那种很时尚脸的风格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找到我可以走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满意。我就是每一次最近即使不管是浓妆淡妆素，就是稍微比较淡，就是那种微素颜的那种妆，我也抓得到我自己可以要调整的部分，然后就可以画清淡的妆容，但是还是很整体来说很好看的，然后也可以画就是比较正式的妆容，我都觉得好满意哦。我就从来没有一刻是我这么爱化妆，然后这么爱把自己弄得美美的那个时间，就我成长过程中 从来没有一刻是我这么爱护我自己，然后把自己画得好看，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好看，然后我甚至呢为了就是搭配整个风格，所以我可能会特别搭配衣服，所以我就只好舍弃陪伴我多年的洞洞鞋，就去穿一些整个比较符合风格的鞋子，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近期的突破，我竟然就这样子完全的好像摆脱那个我是很普通的，我只能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的那个谎言，这样子。而是我就知道，哇，原来不同的脸型，不同的脸部的那个，比如说小五官大五官，然后在什么样的脸型上面它有什么样的妆容思路，它可以走什么样的风格，我完全知道每一种好看，我是哪一种的好看，而且我可以走哪一种的风格，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好看，然后我现在就是连大家称赞我，我都觉得我完完全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接受大家的称赞，我就觉得大家也是真心的觉得我很好看，而不是客套的说，啊，你今天很漂亮耶，有化妆这样。对，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近期很大很大的突破。然后，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几周都是这样很快乐的，然后结婚后的生活我也觉得很快乐，我就觉得可以跟老公啊在家里然后很认真的聊天，然后帮他煮饭我也觉得是很快乐的事，就我觉得这个婚后的生活也很快乐。然后我就昨天吧还前天，我就在家里，然后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好幸福哦，怎么人生可以过得这么幸福，我好感谢你哦，谢谢上帝，我太幸福了，这样。然后上帝就是真的是立刻回我，上帝就立刻回我说，看到你幸福我也很幸福。然后我就真的是立刻热泪就掉下来，我就觉得感动到不行耶，就好像那种你知道有那种长辈是真的很爱你，然后他很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快乐，然后希望你可以健康，然后更希望你可以有成就，你过得开心他也很替你开心，完全无私的那种长辈。我就觉得上帝就是我的那种长辈，然后就完全觉得非常的被爱，然后这期就是我的突破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交给百吉拉，大家听百吉拉的分享咯。
嗨嗨大家，接下来进入到百吉拉的时间啦。好，这是真的是暌违已久的各自录音的时间，上一次是我们跟确诊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就是因为我跟罐头鱼真的是有点来不及嘛，罐头鱼前面应该是有解释了，那所以我们就是分开来录音，希望这样子的录音方式让大家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对，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近期的挑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面对挑战嘛，然后我觉得我跟罐头鱼真的是可能闲不下来嘛，还是你其实只要面对人就会一直有挑战，可是一般人是这样吗？我总是就是突然有一点怀疑。反正呢我觉得那个挑战真的是一波一波的来，但是每一次胜过的时候又会觉得哇，我也从这个挑战胜过了呢。对，好，反正呢我想要聊一下我近期面对的，因为我真的可能就是看起来或者是在 podcast 表现的都是很喜乐啊，或者是很恩典啊，或者很忙碌的那个形象，然后在我的 IG 啊或是一些社群平台都是比较好像比较少有讲到挑战或是的时候啦，反正我觉得我近期真的是比较少有负面的讲法，然后我觉得这是刻意的，因为我现在在带人，然后总不可能你现在就是当一个小主管，然后你底下带人，然后你又就是抱怨东抱怨西，然后一直说很累吧，所以我就突然有一种 哇，我现在没办法抱怨的感觉，可是我又觉得没有抱怨是好的，因为我也不喜欢抱怨的文化和也不喜欢抱怨的那个风气和感觉。对，可是我觉得不抱怨又不代表你没办法去说你现在的挑战。那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确实是在一个我人生中的挑战里面。对，我原始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真的很朗朗赫，我就想跟每个人都很好，所以我就会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我都会是比较活跃啊，或是比较活泼，或是想讨人喜欢的，然后我是喜欢人关注的，喜欢话题在我身上的，类似这样啦。那这是我原始的性格，所以我就是真的非常害怕冲突，我可以感受到我真的是害怕冲突到可能哦，就是有我的好朋友他突然脸色一变，或者是他突然不回我讯息，或是我刚刚讲了一点点什么可能会冒犯他的话，他脸色一变，我都可以感受到说哦，我讲错话了，那我就会刻意去弥补啊，或者是刻意去接近他这样，然后或者是我会在这个过程中会被一些谎言，就是诶，他是不是不想理我，他是不是怎样，他是不是怎样的谎言来去就是来影响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样。所以我很常会这样，那我原始性格就是希望每一个关系都好的性格。我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性格很听起来就是很没个性嘛，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没个性的人，在什么人面前我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也没办法有笃定的自己的想法。对，就是我好像就觉得哦，你说的也对，然后在其他人讲他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哦，你说的也对，然后我就会很常没办法分享我自己的观点，我就觉得分享自己的观点好像要很确定很确定才能做这样，可是我又觉得大家说的都不错啊，所以我原始的个性应该真的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所以我真的是信主后我才哦，圣经里有一套那个说法耶，有一套我可以相信的，我可以去踩稳的，所以我才在我这个漂浮的人生当中终于找到一根柱子对，然后我就可以就是站立的稳。所以很多时候我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哦，那样也行，对，你说的也是，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带着走。嗯，好，反正呢，因为我现在在我的工作上我是一个小主管，那我可能就是带大概6到7个人，或是有时候会到10个人，包含就是小工读生的话。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的挑战就很多，他从去年9月就开始了。那去年9月呢，就是我的主管他就是一步一步带着我带人，到了这一个学期，应该就是这个几个礼拜或是从寒假开始，我觉得他就有点放手让我自己来带人了。那因为我除了带人之外，我还要营运整个部门的运作，就是我的现在这个校区的这个部门是我需要去负责去 hold 住的，所以就是我包含带人啊，包含整个营运啊，还有跨部门的沟通啊，还有跨部门就是底下的其他的人的合作，就是全部都会透过我。然后我觉得我的个性就会让我很吃力，因为我是朗朗赫嘛，就是大家讲的都对，所以他一开始的挑战就会是有一个老师他可能跟我讲了什么，我就哦对，我就会想急着改，那再另一个人跟我讲我又会想急着改，那再另一个人跟我讲我又会想急着改，可是我原本就有自己的工作，我又有培训，又要面对家长，其实我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那在有人在给我建议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拒绝，又或者是我觉得我会常常把自己放在比较谦卑的位置，我就觉得哦，你比我资深，或者是哦，你的想法你想的比较远，我很难就是
拒绝，对，或者是我很难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基本上哦全盘接收。那在全盘接收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吃力，因为我根本做不到，应该说我没办法全部做到，我可能有些可以做到，有些做不到，那做不到就变成我的压力了，对，所以这个让我在前阵子是一个很辛苦又很吃力的状态。然后到了这一阵子，因为我常常就是我不敢去，我害怕冲突，所以很多事情我会拦着做，我不敢去要求。那当我不敢要求，而且我太容易体谅别人了，我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的身高，我就是大概156，然后就是体重也是很轻，所以我整个人是很小只的。那我甚至连请大家搬重的东西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都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要求女生来搬这些重的东西，而且我们就是如果男生不在的话，我就会想说不行不行，我舍不得其他人搬，我会自己搬，所以我就会搞得我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然后我又不敢要求，然后我在不敢要求的情况下，很多原则都就是都没了。所以我常常例如哦，我们原本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接电话，它是有 SOP 的，他应该要先讲什么，然后中间再讲什么，最后再讲什么，这样。那他可能回话的方式，他是会说你需要去同理对方的什么，类似这样啦。所以他是我有个标准的培训。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的有一个我的同事，他可能就说，诶，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说也行啊。总之就是到最后被调到已经完全不像原本的样子了。然后我都还觉得哦好像可以耶，这样。然后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我可以看到的范围，我的工作范围有好多好多都因为我的妥协，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哦没关系，关系比较重要，然后那个要求就不重要，或是因为我的不敢要求而变得全部都怪怪的，然后全部大家都做自己的，然后全部大家都觉得哦那这样比较好啊，那样比较好啊，就是我发现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对，就尤其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之前我们有那个小朋友他们去上那个游泳营队，那因为游泳营队的话，如果他是得了流感或者是他真的是生病他要请假的话，我们是可以退票券的。对，那所以退票券的话，你在那个点名单上面你就要打三角形，那如果是他真的是临时请假，那是不能额外退费的，没有理由的那种，就例如小朋友睡过头或是突然不想去，那原本的课程就是课程啦，教练也都在那啦，他就不能退费，他是要打叉叉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啦，例如我们原本就已经，他原本一开始就说他没有要报名前三堂，我们就没有收费的那种，那他是有另外的技法的，反正他都是有标准的技法，但是后来实际上老师去那个游泳营队的现场在帮助小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会写请假的假，或者他会就是有自己的符号，自己看得懂的。好，那我看到我就是因为我看得懂嘛，假就是假，我就是请假，可是我们当初是有讲好就是要打三角形要打什么的。好，反正我就是觉得没关系，反正这个也看得懂。好，但这个点名表哦，最后是交给总招身上，那总招其实是其他分校的总招，那我们其实有好几间分校，总共就是4个分校，那全部交过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嗯这一份是怎样，为什么跟大家不一样，然后又特别来问我，然后我又说哦那时候就是老师就这样填啊，啊我想说这样可以，那总招就说不行啊，我们那么多分校如果大家都乱填的话那不就会很乱吗，然后所以他总招又特别再去找当初那个点名的老师，然后去跟他沟通，然后我就哇那等于说是我这一步其实就没有做好，是因为我的让步，所以又变成另一个人在忙碌，所以就常常因为这些事情，我就发现我的妥协造成了更多的混乱，我原本是为了关系，结果制造出更多的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就是觉得哇那不行诶，那不行，所以他会也让我的那个被信任的感觉是打折扣的，因为我这边就是处理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想要踩稳，我想要踩硬一点，我不能一直这样子让步，我需要专业，我也需要对我的客户或是我 TA 负责嘛。对，所以那之后我就开始踩硬，那踩硬就是最近这个时间了。好，我开始就是会特别的看老师们他们的我要求的他们有没有做到，然后我会特别去注意电话的回复有没有精准到位专业亲切，我会特别去就是我开始做一些我要去类似品管嘛的工作，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经过我，那我就要去认真的去看，然后去协助那他们要精准。好，这个让我变得有一点，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会开始讲比较重的话，例如这个请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以前不敢讲的，我以前连这个都不敢讲。好，反正或者是我会说因为这个会造成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请你这边一定要配合。那如果他在，我会讲第一次这样，那他下一次再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说，那我想问你为什么没办法做到，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吗？然后他就会知道他要做到了嘛，因为这已经在我们公司来说算比较重的话了。那在如果他真的又不行的话，我就会就是会请他的组长，或者是我就会认真的停下来跟他沟通，你要怎样才能做到，那为什么现在做不到，因为规定就是这样等等的，这些沟通都会让我觉得哦，我变成我自己不想要的样子，因为我原本的样子，我而且我就很怕这样子会破坏我们的关系，我原本跟同事都是可以好好的相处好好的讲话，可是到现在我要去雕要去盯要去调整的时候，哇，我真的很不舒服，甚至我有时候讲完我会不知道我私底下怎么在跟这些人相处，然后这就很挑战我，所以我最近就是停在这些挑战上面，我就是还有很多时候我要下决定，那这也很挑战我，因为我原本就是很讨厌下决定和很讨厌负责的人。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前的 podcast， 我之前有讲过，我光一个就是电话，然后那一通电话大概在5秒内我就要决定，决定后我挂电话我就觉得哦，我刚做决定到底有没有做对，我会不会影响大家，我会不会影响很多人要做很麻烦的事，我会想很多。但现在哦，我基本上就是一整天我就是10分钟就要做一个决定，10分钟就要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一决定大家就会开始做下去，然后整个就是部门就会开始动起来。然后当我就是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每一次做决定我都会脸色凝重，然后表情就会想很多，然后甚至我要坐下来好好的想一下，然后我的同事就会在旁边等我，然后这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天哪，我是什么皇上吗？我在这边居然就是我还要摆一个脸色，然后我同事要等我，然后做决定。对，然后我又不能像现在这样就是这样啊这样哀嚎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面对我的公司很多挑战我原始性格的挑战，可是我又很认真的停下来问我自己，就是我现在这样，就是虽然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上班的时候表情凝重，可是我也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都是哦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不可能永远是这样，而且这样会让我的部门的每一个人都会因着我的好好好而多做很多他们原本不该做或者是会原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对，那我如果承接下原本不该承担的责任的话，会让其实整个其他的运作都会有问题。对，那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的调整就是正在路上，我知道我可能不喜欢我严肃的样子，或者是我的同事们可能要看到我严肃的样子或是讲比较重话的样子，然后我也很认真的停下来问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个状态的我，然后我也可以想象我那时候如果照镜子我的脸会是有多严肃。对，可是我又觉得这是我现阶段我正在学习的，我在学习我要怎么好好的有原则又可以去 做到我应该做的，然后又可以要求，然后又可以维持关系。那这个拿捏它可能会是有时候松，我前阵子就太松，有时候紧，现在就是紧的时候。那它可能不是一直紧，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正在摸索，所以我就是在这个拉扯里面会有很多挑战我的自我价值的问题。我担心我会没有朋友，或者是我担心我的就是同事们下班后就是不喜欢我等等的这些，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因着上帝的爱，就是是可以跟他们维持友好的关系的。对，当我原则踩稳，然后当我可以 hold 住我现在这些混乱的时刻， 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啦。所以我当然知道就是这个挑战它是我现在的必经过程，因为那是我原本不敢去面对的。那我现在勇于面对，可能我抓得不稳，或者是我抓得太紧，都有可能。那它就是我尝试的过程。对，所以我前几天才听一个 podcast， 他在讲说，就是那个，你现在面对的挑战，或是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就像一颗石头。那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高的石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你绕过去。那当你绕过去的时候，你下次再遇到跟你一样高的石头的时候，你还是只能绕过去。那你就会一直遇到，一直遇到，再更高，像高的像山一样，你也都过不去。跟你一样高的你都过不去了，再更高你绝对过不去。所以这时候你的第二个做法是什么？第二个做法就是你要长高，你要把自己的脚长高，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是茁壮，大到足以你就是跨过那颗石头。那下次你再遇到那颗一样的石头的时候，你早就可以轻松跨过去了，你早就不觉得那个石头是可以拦阻你、阻碍你往前的。所以它就是一个不断长高的过程。对，那到时候你再长更高，你可能三五年后你已经长得超高了嘛，你再回来看当初现在伴着你的那颗石头，它超小的，它说不定就是跟你的脚掌一样大而已，你可以把它踢开，或者你就根本就是挡不了你。所以就是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在这个状态的我，也可以鼓励到现在正在面对挑战的你，我们一起长高，一起在这个长高的时候一定会有成长痛嘛，就是哇好痛哦，对，或是有时候绕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啦，只是我们终究是要面对我们的这些挑战跟困难，那在下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挡住你了。所以我现在在看我以前就是我很忙啊，或者是我 hold 不住我的那个专案啊等等的，我现在就已经哇，我可以当时的一个专案我再配一个专案再营运，我现场我都可以，就是等于说那时候的小挑战已经，因为那时候的挑战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小小的，已经完全连我的情绪都影响不了的，那现在这个会影响我情绪的大挑战，我就是长高我自己。对，那在这个怎么样长高呢？那就是你去试，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鼓励大家可以祷告，交托给上帝，然后你不要影响你的自我价值，因为你就正在前进，正在往很棒的路上，那些生长痛是必经的，那些不舒服，那些觉得自己好难过，像我有时候回家就会很想哭，但是那些都是上帝带给你很美好的，他就是你要经历过这一段路，你才可以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给你的恩典跟丰盛。所以我觉得你会遇到挑战，其实它就是恩典的开始，因为当你胜过了，你就是获得了这个恩典。好啦，就是差不多讲到这边，好像有一点讲太长了。好，那这集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分开录的这样子二合一，是可以就是有新的感受，然后新的感动的。那也祝福就是正在面对挑战的每一个你，都可以因着上帝而刚强壮胆。那记住，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他必定就是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是在打这场已经得胜的仗，我们一起打，一起加油，拜拜。
拜。